然后他就跟晴雯讲说，其实人活着其实大概很难啊。所以这一回的回目你可以看到说，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就古代有一种扇子是用绢做的啊，我们现在那个折扇也有这种绢做的，上面画很漂亮的花。那么当然过去像贾家这种贵族人家，那个扇子绝对讲究的不得了，可能用鸡翅木，可能用象牙做扇骨，上面雕花漂亮的不得了。所以那个晴雯刚开始是因为那个扇子掉在地上折断了，我相信是象牙的，因为竹子的扇子掉在地上不会断，可能是象牙的扇子。那当然今天我们也觉得象牙的扇子也很珍贵了，那宝玉也没有什么要指责他的意思，只是因为宝玉心里面有点不爽，因为最近有点衰，他就说，哎呀，你看出手出脚的就把一个扇子给跌断了，就骂了晴雯。晴雯就生气了，晴雯说，过去多少玛瑙瓷器玉器打碎了你也没讲一句话，今天一把扇子你要生气。好，我们看到这是晴雯，可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透露出这种贵族人家那个物质可以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好，就是 我跟很多朋友讲过，我带我妈妈去故宫的时候，她最让我惊讶的是说，那个乾隆的那个瓷器，她说，哎呀，以前你外婆家好多哦，她每次发脾气就摔几个这样子。后来我就觉得让我吓一跳，我本来是蛮想收藏一些东西，后来我就不收藏了。我觉得就是你忽然觉得很荒谬，就是过去的这种贵族家庭，他会觉得我发脾气我就拿几个东西摔掉这样子。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晴雯那个扇子掉下来，最后宝玉就跟他说，你如果心里面不爽，你不要拿一个物质去发脾气。那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撕扇子然后那个扇子让你开心，你就撕扇子也无所谓。好，大家注意一下，儒家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道德啊！我们认为这简直是糟蹋东西，好，暴殄天物一样。我们总觉得儒家有一种习物，就物质在手上是你要很珍惜的。可是宝玉有一个很奇怪，就小男孩的那种从贵族家庭出来，他觉得物质怎么样让人开心，因为他觉得千金一笑是非常难的。当然大家知道这里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过去我们知道褒姒是最美的美人，而周幽王爱上了她。那褒姒最美是她在笑的时候让几乎全城惊动，我们叫一笑倾人城。那她再一次笑，再笑倾人国啊，你会亡国的，就是笑一次你整个城市都会毁灭，再笑一次连国家都会亡，我们叫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啊，倾城或倾国，佳人难再得。就是说古代有一个道德，这个道德是说，你觉得亡国亡城是这么大事，可是你知道一个美人笑一下是多么难得的，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意思说值得，就是亡国都值得。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这些美人故事当中，一方面变成了儒家的教训，是说你不能够爱上美女，因为那是不祥，你会亡国。可另外一方面又有一种鼓励，说那个一笑是比你国家还重要的。所以历来所有的这个故事里面就隐藏了一个美跟道德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知道褒姒不笑的，可是有一次他忽然笑了，因为他听到他的衣服的袖子被树枝挂破了，所以撕的一声，他听到丝绸撕开的声音，他觉得很美，然后他就笑了。然后那个周幽王开心得不得了，就找天下所有最好的锦缎买来，在他面前撕给他听。我记得小时候妈妈跟你讲这个故事，最后就说你将来不能爱这样的女人这样。可是你觉得哇，那个周幽王真过瘾。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奇怪，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在童话故事里面有一个结尾的故事，可是你又觉得美是这么可以惊动人间的。那后来他又不笑了，那周幽王又在那边想尽方法让他笑。有一天他忽然听到瓷器碎裂的声音，他又笑了。所以周幽王就找天下最好的瓷器到宫里摔给他听，让他笑，这是第二次的笑。那第三次是他要看烽火台烧起火来啊，整个烽火烧起来。那我们知道烽火烧起来，所有的诸侯就会立刻赶到，因为烽火表示有等于是空袭警报，就是有灾难要发生，有战争要发生了。所以诸侯来了，诸侯来说是不是京城危急，所以才烧烽火。那周幽王在上面跟褒姒在大笑，就说没有啊，我就是为了让美女笑，所以我烧了烽火。所以等到下一次真正发生战争烧烽火的时候，没有人来了，因为大家觉得他只是为了要让妃子笑，所以就亡国了。好，我们从小听母亲在讲这个故事，可是你就觉得那个三笑这么难啊，就是一次是丝绸的撕裂，一次是瓷器的碎裂，一次是亡国， 一直烽火台烧起王国。我们看到所有在这个古老的儒家教训人的故事里面，其实隐藏了一个东西是非常微妙的，是美这么难得啊，美这么难得。所以在这一回当中，其实我们看到说撕扇子做千金一笑，是说宝玉告诉晴雯说，如果你觉得开心，这个物质就不算什么，所以他就鼓励晴雯说，你就把扇子拿来撕。他就让他撕那个扇子，然后晴雯就在那边一面撕一面笑，一面撕一面笑。注意一下，这是非常颠覆儒家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绝对不敢同意这样的道德。可是《红楼梦》的有趣是，他已经没有儒家道德，他其实在这里面讲到生命的一种状态啊，这个生命的状态是本身是矛盾的啊，本身是矛盾的，就是你会觉得生命里面有时候什么事情是让你值得。然后你可以把现实当中一切大家认为努力要抓的东西你都可以放掉的。所以有时候你读到温莎公爵的故事，从英国的国王退位去娶辛普森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动人，我们说江山美人那种故事。因为其实这种故事的动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同样的事，而是回来说有什么事情值得让你觉得现实里的东西并不见得一定要抓到这个样子啊。比如说我们读《长恨歌》，读到从此君王不早朝，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早上不要去打卡了？那个事情也许是旁边的朋友都觉得，哎，你怎么疯了，你不值得啊，你这么高薪的薪水你都放弃。可是《红楼梦》这个文学其实撕扇子做千金一笑，或者从此君王不早朝，要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你读《长恨歌》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会变成唐明皇不早朝，你不是皇帝，你也不必担心这个。可是我们有类似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我们在现实里一辈子为他忙碌，到最后你觉得我有没有什么东西让自己更快乐的东西我可以去做？好，我觉得那个部分是文学里面真正的本质。所以等一下大家读到这一段，我觉得是讲晴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晴雯的率性。然后刚好有个丫头过来，麝月，麝月说，你们别糟蹋东西，造孽啊！就是说，好端端的你拿一个东西一直在撕，真的是有点造孽。那可是宝玉就一把把麝月的扇子也抢过来给晴雯说，把它撕了。晴雯就在那边撕，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啊。就是在好的文学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做比较深的思考的时候，它是蛮惊动人的。就在现实当中，我们都不敢扮演那个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角色，可在文学里面他会鼓励你为了你自己心灵上的一个美，你做很多现实的放弃。而那个放弃是说，这个我现在要的东西，我在现实当中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我要的，可能是大家社会从小认为你应该要，你考第一名，你考第一志愿，然后你得到一个最高薪的薪水，你一辈子在那个薪水上一直做一直做，就是所有的人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可是你自己有另外一个弗洛伊德讲的另外一个 ego， 一个真正的本我，那个我可能从小就没有活过来，就一直是被这个东西掩盖的啊。就是如果我不是一直在这样的家庭的鼓励或者是教养底下，我是不是一直要考第一名？我是不是一直要升学？还是我愿意说我其实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事情去做？那个我从来没有出来过。所以当唐明皇讲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时候，他忽然找到了我，因为他从小从年轻政变做了唐玄宗开元之治，他就是一个好皇帝。到52岁，他忽然决定，我不要做好皇帝，好不好？好累哦，每天4点钟要起来去上朝。那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从此君王不早朝。其实让你每次读到你就很感动。其实那个感动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不想早朝的那个，可是你不晓得要干嘛。他重要不是不要早朝，是说他要找到他自己要的那个东西。那个部分我相信在《红楼梦》的这个晴雯撕扇子的时候忽然跑出来了，就是千金一笑，就是你多少多少钱你买不到一个你所爱的人的一笑啊，千金难买一笑。那这是古人都知道的，那这个教训也很清楚，可是它会变成你现实当中的许多的冲突。好，所以这一回大家看一下，就是大概就是《红楼梦》里面值得一读再读三读四读的一段，因为没有大事发生，可是在讲人性啊，他在讲一个非常细微的人性的东西。